续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
前面太上讲好人获财，然后接着说离人骨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使别人的骨肉至亲分离或是不合。这个离有两种的意思，一种是追迫债务以及官吏衙役的勒索，逼得人家卖儿卖女；一种呢是挑拨离间，使得人家父子不和，兄弟争斗，这都是离人骨肉，灭尽天良的行为。因为他们不知道骨肉之间是亲生血缘的关系，自然就存有着天伦的亲情。所以仁人君子看到人家的骨肉因为贫困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，都会用钱财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使他们获得安全，不致分离。骨肉不和的，就为他们劝导，化解他们彼此间的误会，使他们能够融洽地和睦相处。这也是修行的重要途径啊。现在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宋英宗继位之后，对待宫中的内侍不够宽厚，很少施恩惠给宦官，宦官呢就常常在太后的面前挑拨离间，造成太后皇后两宫的不和。有一天呢，韩琦和欧阳修两个人在太后帘前奏报事情，太后突然就哭了起来，并且把两宫不和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韩琦。韩琦说，这个可能是因为皇帝生病的关系，等皇帝病好了，必定不会这样啊。当时啊，皇帝因为受到了惊吓怀疑而生病，欧阳修则向太后进言说，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，太后仁德的形象已经大著于天下，以前温成备受先帝的宠爱，太后也能够处之泰然，和他和睦的相处。今天太后和皇上母子之间为何反而不能相容呢？韩琦再向太后说道，太后并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，皇上从小就被太后养育在宫中，而皇后又是太后的外甥女，此乃是上天安排给太后的儿子和媳妇啊，怎么能够不加以爱护疼惜呢？ 太后听了之后，心情就稍微的平和了一些。韩琦还是担心太后会变，于是就用威严来打动太后。他说，我们做臣子的在宫廷外面不能够随意的觐见皇帝，所以宫廷内中的保护全都靠太后了呀。若是皇帝失去了照护和管教，太后就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呐。太后听了之后惊奇地说，宰相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爱护教管他的心更是恳切呀。和韩琦在一起觐见太后的人听到了太后的话，莫不紧张地汗流浃背。隔了几天，韩琦就单独地觐见皇上，他向皇上奏道，陛下能够继位当上了天子，这都是太后的恩典呐。所谓知恩报恩，皇上不可以不报答太后啊。愿陛下加以用心地侍奉太后，自然就会没事了。皇帝说，朕会接受你的教诲的。又过了几天呢，韩琦再去觐见皇上，皇上说，太后对我还是不好啊。韩琦说，自古以来圣明贤能的帝王不能算是不多呀，为什么独独的称赞舜王是大孝呢？难道其他的帝王就都不孝顺了吗？父母慈祥而子女孝顺，这乃是常事，不足为道。唯有父母不慈祥，而儿女依然能够尽孝，这样才足以大家的称赞。但恐陛下现在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尽心尽力的地步啊。天下岂有不慈爱子女的父母呢？皇上听了韩琦的话，大为感动觉悟。当时的朝廷啊，发生了许多的事故，有许多是因为小人在暗中的挑拨离间，但最后呢，使得太后、皇上、皇后两宫调和的，都是靠着韩琦和当时几位贤明的大臣居中努力所致啊。太上曰，亲人所爱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侵夺别人所喜爱的东西。别人所喜爱的东西，例如田地、房屋、书籍、古玩、器皿、衣服、首饰等，想尽办法侵夺过来据为己有，这种的行为就跟强盗的行径差不多呀。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从前呢，张该有一栋壮观的大房子，因为他手头紧缺钱用，就把这栋房子以1000钵的价钱暂时的抵押给了张俊。张俊呢，他是非常喜欢张该的这栋房子，就想办法要把张该的房子侵占过来据为己有。于是呢，就 拿了一笔很厚的礼金，送给当时在中间介绍抵押这栋房子的牙块，并且还伪造了一份房屋买卖成交的契约。后来呢，张该更为的窘困，就来求张俊终止房子的抵押关系，改为卖断，这样就可以再多拿到一笔钱来周转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张俊却拿出了那张这个房子已经卖断给他的契约给张该看。张该一看呢，就哑口无言了，知道契约已经被张俊动了手脚，就流着眼泪向天誓愿说，愿你的子孙也像我一样的悲惨呐。后来张俊的子孙都失音变成了哑巴，病重而死。唉，田地房屋乃是身外之物，为了想要侵夺过来据为己有，就用自己最亲爱的子孙去偿还这笔孽债，这是何等的愚蠢的行为。喜欢侵夺别人所爱东西的人，是不是应该引以为戒呢？太上曰，助人为非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帮助他人为非作歹，共同去做坏事。帮助别人为非作歹，以及成就别人的恶事，不能够引导他人向善，都算是助人为非。佛说，演说正法，教化众生，叫做法布施。法布施能够令众生听闻到佛法，因为这种的因缘可以得到无量的善报。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杨开是丹阳县的县令，他的个性非常的暴躁蛮横。杨寻是他的幕僚，喜欢揣摩人家的意思，希望得到别人的欢心，因此啊，他明明知道杨开做错了，也不敢去忤逆他。凡是杨开的所作所为，杨寻只是赞叹做得很好很对而已。有一次啊，在一个夏天很热的日子里，杨开下令用杖责打衙门里的办事不力的官员以及牢中的犯人，一共打了40几个人，其中还有2个人被打死了。杨寻呢，还在旁边称赞说，打死了很好啊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杨寻就梦到神明呵斥他说，你帮助杨开作恶，应该与杨开同罪。杨寻不久之后就得到了恶疾而死。看到这则故事，我们应该知道，今天做人家幕僚的人应该要知所警惕，不能够 助人为非呀。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苏州有一位吴姓老翁，家里很穷，也没有职业，他经常啊到富人的家中，劝他们要多行方便做善事。遇到了性情好贪或是脾气暴躁的人，他也一定会认真善巧地劝导感化他们。看见别人做善事，他一定会奖励赞叹成就别人的善事。所以善德积得很多，数都数不清啊。他的儿子吴从周少年的时候就考取了功名，吴老翁也快乐地活到了很大的年纪。普贤菩萨十大愿中有一愿叫做随喜功德，意思是说呀，看到别人做功德，要为他随喜赞扬。佛经说，随喜功德的福报，就如同一个人在卖香，一个人在买香，旁边的人就会染到香的香气。对这两位卖香和买香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功德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所以随喜功德的果报是如此的殊胜。那么助人为非的人可要好好的反观，好好的反省反省啊。太上曰：惩治作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任意的自作威势欺凌别人。君子为人正直，律己慎言，而且待人宽厚和蔼可亲，别人自然就会对他感到敬畏爱戴和佩服。若是一个人动不动就逞威风欺负人，就算是能够使人害怕慑服，别人也是不会心服口服，而且不会怀念他的德泽。这种喜欢耍威风的人，怎么能够居人之上呢？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南京的史良佐担任南京的西城御史，而他的家则是住在东城。每次他从家里出门或是返家的时候啊，乡亲里民们见到他的车驾到来，都不站起来表示敬意。史良佐感到很生气，于是呢就下令抓了几个见到他没有起立致敬的礼民，送到了东城御史那里去问罪处罚。东城御史就责问礼民们：你们为何见了西城御史的车驾经过，却不站起来致敬呢？李民们回答说：我们都是被倪尚书给误了呀。东城御史就问：倪尚书是怎么误了你们的？ 李民们说，倪尚书是南京人，他负责掌理兵部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他的车驾经过，就走避离开。倪尚书经常叫他的随从制止民众走避，并且还说，我跟你们同是一个乡里的人，我不能够经过里门下车向你们问候，怎么还能够麻烦你们起立向我致敬呢？而我们也实在是太笨了，竟然以为史御史的作风就像倪尚书一样，所以才不起立向他致敬的呀。没想到竟然因此而触怒了他呀。这个东城御史听了李民们的解释，就笑着把他们给释放了。刚才说的倪尚书就是文艺公倪悦。唉，史御史听到这些话，心里也应当感觉到惭愧内疚吧。宋朝的寇莱公说，官行私取失时悔，富不俭用贫时悔，亦不少学过时悔，见时不学用时悔，罪发狂言醒时悔，安不将息病时悔。这些话真正是减少后悔的要诀呀，大家应当要牢记在心，经常地提醒自己。太上曰，入人求胜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侮辱他人以求得自己的胜利。鲁子敬曾经说，羞耻之心每个人都有，谁肯甘心情愿地接受别人的侮辱呢？竟然有人用侮辱别人的方法以求得自己的胜利，要知道天道好还的道理，侮辱了别人，到头来等于是侮辱了自己呀。我们来讲一段故事。有一位临退斋尚书，在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训诲子孙说，你们只要学吃亏就对了。唉，自古以来，许多的英雄只因为不能够吃亏而害了许多的事啊。然而从古以来，也有许多的英雄只因为他们能够忍辱吃亏而成就了许多的事啊。例如韩信忍受胯下之辱，可以说是吃亏吃到了极点，后来韩信才能够登坛拜将，被刘邦册封为三齐王。而当时侮辱他的淮阴少年们，后来都成了他的部下了。由这件事情看来，我们可以知道， 今天受人侮辱的人，来日难道他就不会富贵吗？而侮辱别人的人，能够保证来日不会被别人侮辱吗？所以啊，喜欢好胜的人，对于这样的道理，应该要仔细地想一想。太上曰：拜人苗稼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毁坏别人所种植的秧苗稻谷。百姓依靠着稻谷粮食来养活生命，况且农夫的春耕夏耘种植稻米实在非常的辛苦，而且完粮纳税养家活口也都是靠着稻谷的收成，所以怎么可以阻碍水利，使得田地干旱，溃决堤防，使得稻田淹没，放纵牲畜去践踏田地，吃掉稻谷呢？使得天地所生养的稻谷不能够收成，农夫的辛苦徒劳而无功，这种人实在是太残忍了。然而不仅如此，若是在上位的人不重视农耕的时机，不讲究水利的灌溉，而影响了农民的收成，这也是属于拜人苗稼的行为，也可以用这个罪名来定他的罪呀。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清朝康熙丁未年呢，湖广乡民李甲以卖牛为业，他呀每次到了稻谷成熟的时候，就在四更天把所养的牛群放出来去吃别人家田里所种的稻谷，牛群所吃的面积达数里之广，而李甲呢仍习以为常地这样做，因为在当地地广人稀，别人也难以察觉到这件事情。忽然有一天呢，李甲被雷打死了，他的背上呢呈现出了四个红字：纵牛害稼。意思是说呀，李甲放纵自己所养的牛，残害别人所种的稻谷。太上曰：破人婚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破坏别人的婚姻。有了夫妇的关系，而后才有父子的关系，所以婚姻之道就显得更重大了。而破坏婚姻的方式有几种，有的是百般的设计毁谤，而破坏别人于婚前；有的是多方的阻挠，而破坏别人于将婚；有的呢，是无风起浪， 而破坏别人与婚后。岂知婚姻乃是天定，人怎么能够破坏呢？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四宁格顶奈在学宫读书的时候啊，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土地庙。有一天呢，庙祝梦到土地神告诉他说，葛状元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都得起立向他致意，希望你能为我筑一道小墙，以便遮挡他呀。于是庙祝就照着土地神的意思，开始准备建筑一道小墙。可是刚刚找好了工人，就又梦到了土地神托梦给他说，不用建小墙啦，葛顶奈替人家写了离婚书，他的功名已经被上天一笔消尽，所以啊，我也用不着再向他起立致意了。原来啊，当时有一位乡人准备要抛弃妻子，但是他不会写字，于是呢，就请葛顶奈代笔帮他写。葛顶奈听了庙祝的话，大为后悔，就尽全力地挽回乡人夫妇的婚姻。后来呢，他只考中了乡榜，也就是省里面所举办的选拔举人的考试，官呢也只做到了副使的职位。这个故事说的是郑叔通在他小的时候，父母就为他和夏家的小女孩缔结了婚约。等到长大之后啊，他考取了功名，而夏家的女儿却因为生病而变成了哑巴。所以啊，郑叔通的伯伯叔叔们都劝他别娶夏家的女儿，郑叔通呢则坚持非娶不可。他说，夏家的女儿，我若是不娶她，他就会没有归宿啊，而且我是在他没有哑巴之前就和他订婚了呀，现在他变成了哑巴，我就要抛弃他，实在于心不忍啊。于是郑叔通竟然就娶了夏家的女为妻，后来他的官位做到了侍从，儿子呢也考取了功名。宋朝司马温公家训说道，凡是议定婚姻，应当先要查看男女双方的品性和他们的家法，应该都弄清楚，不可以只是羡慕对方的富贵。如果女婿果然贤能，现在虽然贫贱，怎么知道来日他不会富贵呢？如果女婿不孝，今天虽然富贵，又怎么知道来日他不会贫贱呢？而妻子更是家庭盛衰的关键，如果只是为了羡慕他娘家一时的富贵而娶她为妻，他就会依恃着娘家的富贵 而轻视丈夫，不尊重公婆，养成了骄傲妒忌的个性，以后家中就永远不得安宁了呀。就算是因为妻子的财富而致富，依靠着娘家的势力而升官，若是有丈夫志气的男人，能不感到惭愧吗？太上曰：苟富而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苟且致富，侥幸地得到财富就骄傲自大。意思是说，不必是大富，只要是苟富，就骄傲自大起来了。很清楚地写出了小人一下子有了钱就无知妄为的样子。因为有了钱就会骄傲，骄傲就会奢侈，奢侈就会浪费，浪费就会贪取不义之财，剥削别人以养肥自己。这种人必定会仗势着钱财而凶暴倔强，欺凌乡里同胞，轻慢亲戚朋友。然而权势纵然显赫，也是容易消尽，况且天的道理总是忌讳满盈的，所以骄傲尚未加于别人，自己就会先遭受到灾祸，而且这种的事情屡试不爽啊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从前有一位富翁杨希，性情贪婪，见识且薄，而且气量还狭小。他所储存累积的金银财宝不批粮食，日益的在增加。他的朋友陈洞堂就劝他说，一个光是累积财富而不懂得布施的人，必定会遭到奇祸呀，你为什么不做些施舍的善事？这样才能够长久地保有您的财富啊。结果呢，杨希不肯听陈洞堂的劝告。过了两三年，陈洞堂就告诉别人说，根据我的观察，杨希的灾难就快要到了。以前他只是贪心吝啬，令人轻视而已。近来听说他变得越来越骄傲蛮横，待人刻薄，不讲道理，甚至什么坏事都敢做。这难道不是他自己在加速地招来灾祸吗？陈洞堂讲完之后没有多久，果然杨希就被盗贼给杀了。古人说呀，恭敬节俭是一个人福报的开始，骄傲吝啬则是一个人灾祸的征兆。所以肯修福报的人可以渐渐地获得吉祥幸福，而敢做恶事勾当的人 往往就会忽然地倒了下来。古往今来，这样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啊。太上曰：苟免无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不当免而求幸免，毫无羞耻之心。佛说，我有二百法，能够救度一切众生。什么叫做二百法呢？一个叫惭，一个叫愧。孔子说，行己有耻，意思是说呀，对自己偏差的行为要有感到羞愧的心呐。礼记上说，临难勿苟免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面临灾难的时候，不可以心存希求自己能够苟且侥幸，躲避这个灾难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唐朝的哥舒翰和安禄山同是唐朝的大将，两个人经常为了些事情而争执斗气不下。等到安禄山造反，哥舒翰被安禄山的军队捉到了，带到了他的面前。安禄山就对哥舒翰说，你以前常常轻视我，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哥舒翰就伏在地上回答说，臣的肉眼不能够认识您这位圣人呐。安禄山听了之后大笑，就封他为司空。后来呢，安禄山把投降他的唐将全都杀光了，哥舒翰竟然也被杀死了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有一位大臣，他叫范纯仁，也就是范仲淹的儿子。他经常与司马光议论朝政，两个人的意见不合。后来呢，朝廷之中小人当道，就要治司马光这些正人君子的罪。而另外一位大臣韩维，因为在司马光当权的时候跟司马光不和，因而呢就得以幸免，没有被朝廷治罪。有人就劝范纯仁说，你可以借着韩维的先例请求朝廷宽免，不用治你的罪呀。可范纯仁说，我从前和司马光同朝议论国事，就算是意见不合，那也是对的。今天若是为了求得自己的苟免，不被朝廷治罪，那就不对了呀。人若是活着而心中有愧， 还不如心中无愧而死的好。于是呢，范纯仁就被朝廷贬官，流放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卢子敬先生说，不应当免而幸免，就叫做苟免。这种人应该要深深地感到惭愧自责呀。太上曰，任恩推过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把别人的恩冒认为是自己所施的恩，企图讨好，把自己的过反而推在别人的身上，企图卸责。不是自己所施的恩惠而冒认，不过是一时的讨好对方而已。只要对方稍加的探究，必定就会知道事实的真相。这样，对方不但不会感激自己，反而会轻视自己，捏造事实，无中生有。这样，他人不但不会原谅自己，反而更增加了别人对自己狡猾的憎恶。所以呢，小人真是冤枉的做了小人呐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宰相王曾，有人向他请托，希望能够提拔自己升官，或是调一个好差事。王曾必定会面带严肃地予以拒绝。而被王曾提拔任用的人呢，他又绝口不向当事人提起。王曾的孩子就对他说，爹，您为什么不告诉那些曾经被您提拔的人，是您提拔了他呢？王曾回答说，孩子啊，任用贤人是皇上的事。若是你告诉他们，使他们知道是被谁推荐的，是被谁提拔的，这就是徇私情，卖私人的恩情了。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明朝有一位状元王华，在他担任官职的时候，有人竟然诬告他，别人就劝他为自己辩白。王华却说，这是我同年同榜考中功名的朋友所做的事情，若是我为了自己辩白的话，那就是公解朋友啊。王华呢，竟然因此而不为自己辩白。后来，他的儿子王守仁，也就是王阳明先生，在京城做官的时候，听到京城里的读书人为了这件事情而议论纷纷，他就想要上书皇帝，为父亲被诬告的事情辩解。王华知道了儿子想要为自己辩解，就立刻写了一封快信，制止王阳明这么做，并且向他说，你以为这件事情是你爹的耻辱吗？ 我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耻的事情啊，今天你却要无缘无故地攻击举发我的朋友，你这样做反而成为我的一大耻辱啊。王阳明听了父亲的劝告，就不再上书为父亲辩解了。宁可承认是自己的过失，也不愿意宣扬朋友的错误，这种的修养岂不是超出了常人万万倍之上了吗？像有这种修养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过失推给别人呢？太上曰：嫁祸卖恶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把自己的灾祸转嫁给别人，把自己的罪恶推卸给别人。嫁祸给别人，就像嫁女儿给别人一样，要别人愿意娶才行。卖恶给别人，就像卖东西给别人一样，要别人愿意买才行。因此，这种人的城府实在是太深，心术也实在是太坏，太歪邪了。所以他将来的果报必定会很惨，到头来呢，所嫁的祸却是祸到自己的头上来，所卖的恶呢，却又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来。所以嫁祸卖恶对自己根本就没有好处啊。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郭黄忠，在他负责掌理云安军务的时候啊，有一天他到栖霞宫拜访进香。当天晚上他就梦到神明告诉他说：郭公，您对云安地方的贡献很大，云安的百姓每个人都受到了您的恩惠，然而有件坏事情，这个人做得非常隐秘，所以我不敢不告诉您呐。明天会有人押解9个杀牛的嫌犯到您的处所，希望您除了这9个人之外，最好还要再仔细地查一查。第二天早上，郭公就询问巡检司有没有受理案件，果然发现有一位士兵押解了9个嫌犯到来，并且还自称是我捕获这些杀牛的嫌犯，特别押来这里向长官求赏的。事实上呢，牛是这位士兵杀的，他就把杀牛的过失啊嫁祸给这9个人，并且呢还把这9个人抓起来押到了官府请赏。 经过郭公这么一质问，这位士兵也就俯首认罪了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浙江啊，有一位名叫程七的人，向来都耍无赖，只要是乡里发生了争吵打斗的事情，他就一定会向对方说，你们谁能够拿酒来让我喝醉了，拿钱来给我做报酬，我就会替他讨回公道。有人答应了他的条件，他就趁着酒醉之后带那个人前往找对方算账，而且辱骂殴打对方，手段极其的恶劣。他又替人设计谋害仇家，只要是有利可图，什么坏事他都肯做。有一天呢，他受人雇请到衙门里面代替别人接受责罚，结果被衙门打成了重伤而死，并且尸首就停放在路旁。别人见到他这个样子，都骂他笑他说，程七呀，恶可以卖，难道命也可以卖吗？太上曰，孤买须臾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孤买虚假的名誉，使得别人赞扬自己。孟子说，有诸内，必行诸外。庄子说，明者实之宾也。所以怎么可以孤买名誉呢？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高士陈希夷曾经提醒种放说，名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喜爱的美器，但是却为天地鬼神所深忌，所以天地间没有一个人能享有完美的名声啊。而现在你的名声将会起来，但是必定会有东西来破坏你，使你失败，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啊。后来呢，种放的晚节不保，果然是因为他乘坐的车装饰的太过奢侈，于是因而丧失了他美好的声誉。以种放的贤能，却仍会因为自己享有过誉的名声而失败。那么今天，那些假名士、假文章、假道学、假结义的人，彼此还在那里相互的标榜、打知名度，那么他们将来的失败、露出的马脚就更是不堪设想了。我们常常可以见到，很有名的人得到的灾祸往往比起平常人 要惨得多。所以图物虚名的人就更需要引以为戒呀，因为图物虚名不但是折服而已，更为自己带来严重的灾祸。所以做善事贵在不为人知，才能积有因功，那么上天的回报必定就会不一样了呀。太上曰：包主显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表面上装出了一副笑脸迎人、和善的样子，但是骨子里却包藏着阴险害人的心。楞严经说，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意思是说呀，要知道一切的现象为心所造。当我们的心地能够做到真正平等的时候，就能够感召这个世界的大地变为平坦。因为若是一个心地险恶，胸腔里包藏着害人之心，使人无法察觉到的人，他就会在和人谈笑之间暗地里埋下了戈矛，与人大献殷勤之际趁机设下了陷阱。心地的巧诈阴险，连高山峻岭、深河极湍之险都比不上啊。袁了凡先生说，天地鬼神最讨厌的就是心地欺诈阴险的人，所以上天报应那些人，有时候往往会惩罚得特别严重，这是真的呀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唐朝的大臣李义府担任参知政事，职务就像宰相一样的崇高。他的容貌温和而谦恭，和人说话的时候脸上必定带着微笑，而事实上呢，却是十分的狡猾阴险，妒忌刻薄，善于陷害别人。当时的人呢，都称他做笑中有刀，又因为他害人的手段相当的巧妙而且柔和，当时的人呢，又称他为李猫。后来李义府出了事，被朝廷贬官，流放到了郡州而死，子孙呢也都没落了。太上曰：错人所长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挫折别人的长处，使他不能够发挥所长。君子乐于称道他人的善事， 不愿意掩盖别人的长处。别人的长处，正应当要加以涵育熏陶，使他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以尽其才。若是挫折他、压抑他，使他垂头丧气、心灰意冷，不能够再扩充发展他的长处，这乃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所造成的呀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诗人穆修，他的诗做得非常好，又很出名。他常常到京城里游玩，有人就把他做的诗题在皇宫的墙壁上。宋真宗见到穆修的诗，就大大的加以赞赏，并且还问道：“这是谁做的诗啊？这个人诗做得这么好，朝中的大臣为什么不向我推荐他呢？”奸臣丁谓就向宋真宗说：“此人的品性比不上他的文章啊。”从此以后，皇上就不再问了。丁谓的居心竟然如此的阴险，所以他后来不得好死。唉，挫折别人、打压别人的人，只知道要掩盖他人的长处，却不顾这么做会丧失自己的德行啊。